一片落叶，杏林子使它成为一篇文章，
一节经文，袁泽善使它成为一篇讲章。
小小题目，大做文章。
小题大做，杏林子、刘霞、袁泽善牧师共同主持。
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，我是袁泽善牧师，又到了我们小题大做这个节目了。
各位好，我是杏林子刘霞。
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这两个这个小题目可以大做文章的人对在一起啊，做这个节目。
对，像两个小人物一起来做
啊。那我们这个今天要来讲的一个大大的题目是什么？应该是小的题目，我们大大要来做文章，就是讲到作文了。
做文章，
刘霞姐作文应该是在我们知道啊，就是在您过去读书当中啊，可能没有真正的一些作文课可以发挥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写作的这个文坛上面，可是大有作为了。
我觉得那是神的恩典了，因为基本上我从小是个不爱念书的人。
哦，所以但现在呢，却很爱写书给别人念。
不是，这种书我很念，爱念，
是
就是正经书。
哦，就是一般学校功课这种书，你都不太读。
对，我从小学上学第一个月就开始逃学。
哦，你这个很先进啊。
对对对，那逃到后来是有一次这个。被家人抓到了之后啊，
是
修理了一顿之后，然后每天压着到学校去，被我姐姐压着到学校去，
是是是，要盯着你，省得你到半途又不见了。
对对对，没错。
是，
所以基本上我小时候是一个不喜欢规规矩矩啊，坐在课堂上，然后好像有种拘束感，有种压迫感。
是，
所以我也很感谢，就说因为生病逃过了这种。知识教育，然后逃过了这个。
是是，
当时我们还有恶性补习啊，
是
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那保有一个自由的心灵，那这个对我日后的创作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所以在这方面来讲，你现在等于是天天都在写作文课了啊。
对，我想就是倒蛮有意思的，自己不喜欢念书的人，到现在变成天天要写的人
啊。这挺特别的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觉得我在上这中文课、国语课程里面啊，特别是写作作文，头疼的要命。
为什么？
啊，因为每回这个题目啊，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是我的爸爸就介绍我爸爸，我的妈妈就介绍我妈妈，
那还非得这个歌功颂德一
番。对对，那但是就那么普通啊，就是妈妈就是妈妈，爸爸就爸爸啊。我的老师你讲了一堆，好像也没那么伟大，那你不写的那么好，你成绩也不好，所以呢，常常觉得写作文呢，要给自己挤压一点东西出来。
不，我想那个也是知识教育的一个方式啊，就是不对，就是他没有让老师没有让我们明白怎么去抓重点，
是，
然后怎么写这个人物的特色，就丢给你一个题目，让小孩子这个就是那么这照猫画虎，
是没错。
然后我的志愿什么了，我有人说我要当总统，我干嘛？
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小时候常常就觉得很困扰的原因就是写了老半天，一个呢有挫败啊，有时候成绩也不是挺好的，改下来啊勉强及格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总觉得在写这些东西啊，会发现没得来的，就感觉到说这个不是我喜欢的，不是我现在有感而发的，
对对对，
对啊、
没有感动所谓的、啊。
对，那我们说写作的要有灵感，
要灵感、
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没有灵也没感啊，这写作就很辛苦了。不过刘霞姐，以您现在这种情况啊，您这写作变成是你这个自然的一种表达了，好像你对一些事物的一种回应了，对不对？
我想所有从事文学艺术的这个工作的人来说，他基本上他天分还是需要具备的。比方说写文章，你要对文字的敏感，这个敏感度。
是。
那么好像画家对色彩了、这个音乐家对这个
音乐方面
敏感的，
哎，
对，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条件。
是。
当然你可以用后天来弥补啊，那个努力也是可以。那其他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观察力啊，社会的这个百态的观察力，
是。
那么还有就是说你在感情上的一个丰富度啊，这个都是写作需要具备的。那正好就是一个写作者可以怎么从最微小的事情，能够看出这个背后的一些东西来。
是。
比方说以前我的家里有一棵树， 那棵树是会落叶子的、
哦、
啊，那个叶子非常漂亮、
嗯、
到了秋天它的叶子就变红，
嗯，
而且像心一样啊、
哦、
心脏那个心
是。
那我后来就写一篇文章，就说会说话的树。
哦，
那树怎么会说话呢？
嗯哼哼，
啊，但是我看它每一年落叶，那每一年落叶就代表一个时序的更替。
嗯，
啊，那就告诉你一年又
过
去
了。是。
那么人生的一段岁月也结束了。
嗯哼，
啊，你虽然你说它不会说话，但它借着它的这个叶生叶落啊，告诉你人生的更替不断。
嗯、是。
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从很小的事情去看到一件很大的事情。
嗯，这就是我们两个看法不一样。我看到树，我先看有没有果子，有没有好吃的。
那这个当然是你做牧师的总是希望多结果子嘛。
啊，没有没有，到时候我们就比较务实，或者我觉得比较是实际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就同样一个小小的一个题目，你看到这个落叶，就看到一个生命，
对
啊，他在说话。确实，这种敏锐度，就这样一个我们讲说唱诗歌的、唱歌的，他如果对音感不是很好，喜欢唱歌，倒不一定能够做很好的音乐诠释。
对，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很多时候。就是说你如果写文章你不一定要成为作家、
嗯、
啊，你当做一种心情的抒发也可以，或者你唱歌你当做一种喜欢喜好也很好。
嗯，我想刘小姐你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作用了，不然老是觉得说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刊载出来或出本书，那从此大概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。
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太急于求功，
嗯
啊，就说我希望能够马上发表，
是是、
啊、马上成名、
嗯、
马上发大财，
是
马上怎么样、
嗯、
啊，但是忘掉那些啊，不管是有名的歌星啊，所谓的偶像人物也好，
是是
或者是一个成功的某个企业家、
嗯、
我们看到他在台上的光鲜，
嗯，
很少想到他背后的努力的过程。
是是，而且在成功的前面还是一种寂静无声的，或者比较还默默无闻的时代，它不是一开始就蹦出来就是那么的光鲜亮丽。
所以人家今天听到心理咨询好像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想到就是这个名字是努力了20年才被人知道的。
好，所以我想我们先在一个小广告之后呢，我们再进行来谈就关于刘霞姐您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分享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一个病了将近半世纪的人，
却成为百万残障同胞的扶持；
一只弯曲变形的手，
却写出无数高歌生命的篇章。
袁泽善、杏林子，在小题大作中和您深情对话。
刘霞姐啊，在这个小题大做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挖到您这部分呢，就是关于这个做文章啊写作的路途当中，你不会一开始写第一篇就入学就被刊登了吧？
哦，那倒没有那种天才啊，那倒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想主要就是说，一个是我受到的正式的教育有限，
嗯，
那这个还是很有关系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生病嘛，那常年都居住在一个斗室中啊，
是是，
那么对这个生活的体验、人生的历练毕竟是有限的，
嗯，
所以那个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。
是，所以您印象中你第一篇写作的一定是退稿了？
哎，对。对，
那您那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就觉得说，
那个时候大概我想，所有学写作的人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，就是说，好像做小偷、做贼似的，很怕人家知道。
被人家发现说你投稿还没有录取是吧？
对，这个不是录取，很怕人家知道，
说你在偷偷的在投稿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那个稿子投出去之后，那就开始紧张了，因为总是在3-5天到一个礼拜之间
就有答案
啊，对，就有答案了。所以那个天天会注意到这个信箱的盖子有没有响。那个时候我还能行动嘛？
是，
所以这个盖子一响，就赶快就去看。
不要是退件啊，原稿退回，有的还不退稿了。
对, 对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常常在这个初学写作，在稿末注明啊，在稿子的末端注明，就是啊，如不合用，请勿退稿。
怕退回来太难过了，
对对对，很难堪。
是是，所以呢，确实在这写作的路程当中呢，会遭遇到一些这种算是挫折吧。可是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让你的写作会越来越精进了。
当然我想就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这个 编辑啊有眼无珠、
啊、
我写的这么好
对对对
也不用啊，那个常常心里开始的时候会有、嗯啊、这个怎么骂他一顿啊，
没有这个有那种叫恃才之用啊
啊，对，那么但是、啊、慢慢的自己懂得去分析啊，
嗯，
那也知道就是说有的编辑他退回来那一定有他的什么原因，那就自己去分析到底哪里写的不好、
嗯、
那还有一些就是说编辑有不同的，每个编辑有不同的风格，那有时候你的稿子是不是不好、
嗯、
是不合他的风格、
啊、
或者是重复性的他那个登出重复性的稿子太多了、
嗯、
或者是太长了那么有的报纸有它一定的这个限度嘛、
嗯、
所以有一些就是说你本身咨询也要很丰富，很